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态度，让我们不忧虑，让我们也很勤快。那么从12章13节，我跟各位分享13节，路加福音12章13节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有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我今天要讲，先澄清几个观念啊，但是要讲的完全，所以你不能只听我前面的澄清，没有听到我后面的说明哈。这第一个，分开家业不一定是不对的。这里有一个人跟耶稣说，我要跟我的兄弟分开家业，耶稣好像是拒绝了。然后加上我们中国的传统，总是哈一分家，我小的时候听的故事都是兄弟一分家就表示不相爱不和睦啊，最好是五代同堂其乐融融哈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制度，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的。不管在哪个地方，不包括在以色列，包括在教会，包括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我们活在这世上，每个人每一种制度都一定有它的缺点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也一定有它的优点，因为神的恩典处处都在。所以五代同堂，大家四代同堂，大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面，这不一定幸福。一个一个的独立小家也不一定不幸福。事实上圣经上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那里讲的是一种比较独立的小单位的生活。但我们也不能说那一定好，但是看起来圣经并不是反对这种生活的。而我们也看到，在圣经的历史上面，包括在旧约里面，新约你比较少看到这个，在旧约里面呢也有这个分开家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就是先把他庶出的儿子通通打发出去，不要他们妨碍到以撒的继承产业。双胞胎的兄弟以扫和雅各，家业也在分清楚了以后，这对兄弟呢才不会那么的仇恨。如果是在一起，从母腹中就开始仇恨。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分开一定是不好，不要以为在一起一定是幸福和快乐。我们通常觉得，哎呀，和啊，合一啊，和平啊，对了，但是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主给我们的爱和智慧呢，很难有真的合一或和平。就算有主给我们的爱和智慧，有的时候这个爱和智慧恐怕也要分开比较方便一点。所以第一个，当这个人说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的时候，分开不一定不好。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以扫的例子、雅各的例子、亚伯拉罕的儿子和以撒和他那以撒的例子。这有的时候分开清清楚楚反而比较好过日子，我们不一定要排斥这种。第二个，做断事的官也不一定不好。耶稣说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好像耶稣说断事的官不好，好像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呢，好像我们的主不做断事的官，所以断事的官或者法官就不好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做这个事，我们基督徒是做和好的，不是做判断的。各位，这个讲法也不对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最能够断事的，他将来就要做审判的法官，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也要审判的。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当中居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你们的这个弟兄，就哥林多前书第6章那里哈，你们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审判这最小的事呢吗？哥林多前书6章2节讲，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的， 我们要断世界。在华人教会里常常有个传统，就是哎，我们不要分辨，不要断定什么对什么错哈，这个是不对的想法。因为我们要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真假美丑，我们要能够分辨，我们要能分辨不要上魔鬼的当，我们要能分辨敌基督和真基督，假先知和真先知，我们要能够分辨。断事不是坏事，如果一个人能够非常正确智慧的分辨的话，断事的话，那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。在诗篇八十二篇就讲到说，在世上做断事做审判的，这个是神的儿子或者至高者的儿子，这是很荣耀的事情。另外我们也知道神很喜悦的所罗门，他神喜悦他，而且百姓喜悦他，就他能断事。到底那个孩子的母亲是谁，他能够分辨出来。所以断事不是坏事。我们不仅引了所罗门，我们引了诗篇八十二篇，我们也引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基督徒会做断事的事情，责备的事情，分辨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谁应该得多少赏，谁应该受多少罚。这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和稀泥的人，我们很希望上帝对我们有个公平的对待，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对别人有个公平的态度。所以第一个，分家业不一定不好；第二个，做断事的官也不一定不好。但是这里耶稣好像明明讲说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不是说耶稣不做这个事，我们说了，这种智慧这种道都是从神来的。我们也说了，耶稣将来也要做审判的工作。我们看耶稣讲好多比喻，当主人再来的时候，要一个一个把我们的事情交代在主的面前，然后主要按着我们所做的给我们赏赐或处罚。耶稣会做断事的官，但是那是耶稣第二次来所做的主要工作。耶稣在他第一次来就是这个时候他所做的主要的工作，不是没有这个，但主要的工作是叫神跟人和好，叫人跟人和好的。我来，事实上耶稣第一次来主要不是来做法官，是来替我们赎罪的。说的再难听一点，但更真实一点，耶稣第一次来是做罪犯的，或者说代替我们做罪犯受处罚的，不是做法官的。当然约翰福音也讲，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判断定了哈，他不是完全没有做这个事，只是他希望基督徒能够看到耶稣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做一个和好的工作，我们是做一个可能很多时候是忍辱负重的工作。可能耶稣也在提醒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求公平求正义，但是我们实在因着神奇妙的旨意，也因为人的软弱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委屈。神好像没有替我们伸冤，神会伸冤的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但是在今世很多时候我们是会为义受逼迫的，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也为义受逼迫。我们不要因此灰心，不要因此丧志，不要因此对神抱怨，不要因此沮丧，不要因此退缩，我们仍然非常勇敢，像我们的主耶稣很勇敢一样。但是我们知道在今世，即使神也一样在掌管万有，但是他给神儿女的磨练，给罪人悔改的机会，让我们常常还是好像看不到每件事都很公平。是耶稣要我们能够更勇敢更坚定的为义受逼迫，更勇敢更坚定的愿意跟随主的脚中行，好像他也是没有出任何的恶言，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一样。也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，他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审判主是会审判的，而主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时候好像让他受到很多的委屈，他死了，但他还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，交在天父的手里。我们也是这样。 好，两个是，第一个分家业不一定错，第二个做断事官也不一定错。那但是主第一次来，主要是做和好的工作、代赎的工作。另外呢，分家业不算错，但是有贪心就是错。那是十五节，你要小心哦，你一定要免去一切的贪心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。那个贪银子、贪金子、贪女色、贪权力、贪名富贵，这个贪里面包括让我们造成了甚至更凶狠的行动，要拿到那个东西而拿不到，常常就会有用骗的、用抢的、用暴力。当别人拿到的比你多，不管合法不合法，就会有嫉妒，就会有骄傲。所以贪的确可以引发很多的罪，引发欺骗，引发暴力，引发嫉妒，引发骄傲，引发在罪恶中的堕落。美国一个女议员被枪杀了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报纸上是怎么样，不过大概看到的，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个凶手很年轻。本来我会想到说，这凶手会不会是又像美国越战的时候，很多军人在打仗，然后战争之后呢，心理不太正常，就喜欢拿枪去杀人。后来我想，不是，如果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，不管是哪美国的或者中国的，或者是甚至说日本的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人，他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下，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，即便他还没有信耶稣，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，他是真的是服从命令，而且是一个正义的士兵的时候，他即使在战场上有那么多可怕残酷的杀戮，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会是一个正直的人。就我觉得人的心哈，如果不是邪恶的，即使你的工作是警察、是军人、是刽子手，你的心还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，包括古今中外，我有的时候喜欢看这些当然一般的这些传记都是有名的将领啊，麦克阿瑟啊，那个南北战争那个李将军呐、还有这些名将哈、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优点，很多的正直，很多的慈爱，很多的正义。所以即使你的工作杀人，不一定就会变坏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，这做这些事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一天到晚吃饱饭没事干，上网看黄色的录像带，然后一天到晚就对不起，不是在啃老吗？就是不做事吗？就是不上进吗？然后就在那里闲着无聊的人，包括现在在校园里霸凌的人，各位说起来就是谁让他们这样？常常就是我们这些给他们这种环境的人。人在圣经里面，神和神的仆人从来不会轻看工作的重要性。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这么好的环境，却没有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努力的工作、上进、谦虚、认罪、悔改，一天到晚就是在网上在发怨言，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不顺眼，从那个模拟的那个电玩游戏到最后就是杀人。所以他没有杀人，他一天到晚受这个世界的看起来很好的教育啊，看起来很好的电脑啊，看起来是什么在美国就是最自由主义的教育啊，啊人是没有什么罪的啊，就是宽容啊，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都很好啊，结果就越来越坏。各位，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，人不肯悔改，人一大堆自恋，人不肯，教会也不敢讲说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是罪人，就让大家有一大堆虚伪的安全、虚伪的自义，我很好，要接受我，我要怎样就怎么样，所以我要在家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怎么玩电脑就怎么玩电脑，到最后谁都不敢管他，到最后他要杀人就杀人。今天早上的新闻，这个人还不认罪，就这些都是你看到 一个人哈，如果那个心不正，你不管什么环境都不正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要免去贪心、贪婪，任何一种不正、贪婪、暴力，或者是像四世纪讲的，人的心要心中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不管是贪，不管是要什么给什么，这对你的小孩子会把他宠坏，对那个凶手可能是这样被宠坏的。耶稣提醒这个人，你要免去你的贪心。当我们希望正义、希望公平的时候，小心要免去你的贪心。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，你分家也不一定坏，做断事的官也不一定坏，但是有贪心是一定坏，心中有贪婪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然后他说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，这我要说了，各位，耶稣的意思也不是说家道丰富就不好。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误解，我们看圣经常常会有一些错误，以为耶稣要我们的就是消极啊、保守啊、退后啊、不上进啊，有一点就够了，知足啊、常乐啊，然后如果想要多赚一点钱，想要多读一点书，想要多努力一点，就哎呦，这是爱世界。各位，这都是错误的想法。家道丰富并不是错误，如果神让我们富裕并不是错误，不但不是错误，各位可能尤其你们都多半是姐妹，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看到那个妇女，就是箴言三十章的妇女，她不是家道很丰富吗？她不是很会持家吗？她不是很会理财吗？这不是罪恶。我听到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信耶稣以后，因为常常听到牧师讲的，然后看属灵书籍以后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在职场上打拼啊，好像很爱世界，这样不太好，是不是不应该这样？我说你听错了，或者是牧师讲错了。我们信主的人绝对是积极上进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要说，我们的心在主里面有满足，我们的心在主里面有渴慕，我们盼望在主里面得到的满足、渴慕他的救恩所给我们的，使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积极正面努力，但我们不贪婪，我们没有那个不安全感，我们没有那个缺少上帝的爱而产生那种嫉妒、骄傲、紧张、忧虑、苦读。所以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都知道的，求主的爱藏在我们心里，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求主的能力、主的智慧藏在我们心里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的带领极其美好。就我们越认识主，我们就越能有一种正确的积极，这种积极不一定让我们家道能够丰富，有的人没有那么聪明，多数的人不能够像王永庆、郭台铭那么大的事业，多数的人不一定能像诺贝尔奖得主那么大的学问，多数的人不一定能像林志玲那么漂亮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这世界上肉体或者是物质上面非常丰富，但是我们心中如果有主，我们尊主为大，主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丰富。所以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家里弄得更干净、更整齐、更漂亮、更舒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世界多么美好，如果美好的世界、温暖的天气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为什么神原来造得这么好？就算在我们堕落以后，这个世界被咒诅了，神还是允许我们，甚至鼓励我们，包括现在。各位，不是家道丰富，那我们通通打开窗，关掉冷气，不要穿衣服，破破烂烂的，最好每个人得肺炎死掉吗？神希望我们这样吗？不可能是这样子的。神喜悦他的儿女，包括在物质上、身体上的丰富，只是不要让这些东西夺去你爱主爱人的心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保罗说，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。 那个当然是指金钱很多的人，但是不只是指着金钱很多的人，我们也可以说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金钱富足、知识富足、权力富足、名望富足、家里也富足的，有儿有女都很成器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、无定的知识、无定的儿女、无定的权力、无定的名位，这些都会变的。你看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有权、有钱、有财，这不是不好。我们不嫉妒，我们也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说那些是世界，这些可以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我们好好的来使用，在不自高，在越多越会谦卑，越多越能妥善运用，好像所罗门一样，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好像大卫一样，好像约瑟一样，好像但以理一样，这些人都是在今世很富足的。有钱有权，不是宰相就是国王，家产万贯，但他们很会尊主为大，来妥善的使用这些东西，让他不是在自高中。当然所罗门后来越离开主，他就越伤害到人了，他的富足。大卫的权势一旦自高的时候，也伤害到人了，对不对？有八十八的事情，所罗门、大卫都是这样，甚至约瑟可能也是这样。约瑟权势高的时候，对那些缺少粮食的人，他我是觉得他要的税可能多了，但是最起码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在没有权势的时候，主让他心灵很丰富，也让他能够帮助不管在监狱里的人，或者他所管的波提法家里的人。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有很多的权名富贵都好，如果神给我们，感谢主，但希望你知道，神向谁多给都向谁多要，神给你这些都要你都要向他交账的哦。耶稣说我们要将，保罗说我们要将这些事情都向主交账，传道书也是这样讲，耶稣也这样讲，我们神给我们这些资产这些东西，我们有没有凭着上帝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智慧去做，还是一天到晚只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炫耀自大然后骄傲。好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依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神是要我们享受的，神是后赐百物给我们的，但是神要我们在享受这些时候是依靠他，而且在要行善，在善事上能够富足，好事上能够富足，甘心乐意的供给人，为自己积好美好，积成美好的根基，一定是有这种爱的行为，爱的付出。像雅各讲，不是只有在口头上说，口头也很重要，语言的安慰和鼓励也很重要，正如同语言的伤人也很伤人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在语言上告诉人真理，告诉人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指出人的错，如果他听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，你是把珍珠给了好的人。有的时候他不听，你就把珍珠给了狗，他回来咬你。我们把主的话给人，帮助人。人的生命在乎你心中的主丰富，在我们里面的道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是多的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你的性情，你的观念，你的想法向主，那个叫做家道，那个叫做你的生命丰富，那个生命有基督的香气，那个生命叫人亲近你的时候，在你身边的人他能够看到光，他看到光他不一定悔改。约翰福音讲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。你光照出来，人家不一定就愿意来救这个光，主所喜悦的他会来救这个光，但是你一定要发光。你是世上盐，人不一定喜欢这个盐，但是我们还是盐。我们因为里面的丰富，我们可能物质上只有两个小钱，但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心，对神的信心和爱心，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。好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虽然我们并不反对家道丰富，甚至我们先可以求神给我们家道丰富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消极的不贪心，积极的像保罗说的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有基督的心，有基督的灵，有基督的话， 这是丰富的。那有这样的心的人，就是有爱、有智慧、有正义。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哈，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牧养我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好，我们又要说一下了哈，要纠正一些错误。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你不要因为这个故事里这个财主是负面的，就以为财主不好。你不要因为田产丰盛，好像在这个故事里是负面的，你就以为田产丰盛不好。我们愿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主祝福，诗篇九十篇的话。我愿你在银行里面，如果你是理专，你能把客户的钱理得很好。如果你是财务长，你能把公司经营得很好。如果各位你是在家庭做家庭主妇，你能把家里的厨房冰箱都弄得好好的。现在各位有些是比较年长的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年长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持家持得很好。田产丰富不是罪恶，田产丰富事实上就雅各他的生平里面，你常常听到他说，耶和华与我同在，就把这些东西都赐给我了。拉班怎么害他，拉班怎么伤害他，他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当然也是主透过给他的智慧，让他得到了非常的丰富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发财，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读书，我们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家经营得很好。这个尤其家经营得很好，这不是我们一个人办得到的。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和最好的太太，最好的母亲，不一定的。因为这是对方他如果不配合的话，对方如果他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人的话，他可能是他的责任，他的工作就是让你被磨得更亲近上帝，不一定是啊有一个多美好的结果。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。但是如果神给我们丰盛的田产，如果神让我们做财主，这不是罪恶，不要这样想，这是罪恶。然后他说我他思想心理思想，这又是一个要纠正的事。有些人好像觉得一个属灵的人就不去思想，好像我们就是一个 yes man， 上帝说什么就是 yes 就完了。而我们听到很多的故事，就是上帝发一个命令我们就听。可是如果你再看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，或者你看圣经里面，我们基督徒神并不是把我们做成机器人，我们会思想，会反省，会听到上帝的话，就会有愁苦也好，艰难也好，要顺服是会困难，尤其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当我们听到上帝的命令，或我们逐渐认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去思想并不是罪恶的事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亚伯拉罕不是就很高兴啊？以撒过来就砍你一头，他就很笑嘻嘻的砍他。不，他里面一定有上帝给他的父爱，还有很多的困惑，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希伯来说说他想了，他花了很多力气想要最后说，死人可以复活，我杀了他，他会复活。神没有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有信心。不是不去思想，所以我们去思想，这不是坏事。更何况这里思想的还不是说上帝给你了一个命令，你要怎么样执行，要不要执行，这是不是出于魔鬼的？就是他自己去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我有这么多东西，我要怎么解决？我这么多钱，我要放在哪里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，我相信各位都是很能干的。你的钱要放在哪里？要放哪个基金？要放哪个股票？要放哪个房地产？要放哪个金条？各位，这不一定是罪恶，这不一定是罪恶。事实上，圣经里有很多管家的事情，圣经里有很多讲到耶稣讲到说，给你五十两银子，你要怎么去赚的事情。也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神给我们的能力， 并不是就放那一宿坏的，并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就不积极的。一个爱主人可以很积极，也应当很积极，但他这些积极都是信靠上帝，他这些积极都是认定上帝是他的主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好的基督不是好的，有名的基督徒的官或者是什么财务长，有的时候见证不一定好，因为他可能很会赚钱，但他灵性不一定很好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，我们就可以想到在圣经里看到，像我觉得像但以理或像约瑟，他们所服侍的对象，或者像大卫服侍的对象，不管是扫罗王，不管是尼布甲尼撒，不管是伯沙沙，不管是法老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但以理对伯沙沙说，伯沙沙连王子都没有，他痛责他，因为伯沙沙王是非常明目张胆的亵渎上帝。他对尼布甲尼撒，他就说愿，他就对尼布甲尼撒很恭敬，因为那个人配得他的这样恭敬，当然也没有不责备他。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，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，我们还是要记得，我们是服侍主的。我今天写一封信给朋友，是一个美国的朋友，那么他因为几年没见面了，他想知道我和我太太还有我两个小孩状况。那我就说，哦，我跟我太太都还 work for the church， 我们仍然为教会工作。我的大儿子work for the bank， 为银行工作。我的二儿子为一个法律事务所在工作。后来我就说，打一个括弧，都是在为主工作。He's not work for bank. He's working for the Lord. 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主工作，为主工作，就是主是我们的上限，也是我们的下限，也是我们的力量。在我们怎么尽忠职守的时候，都是先尽忠于上帝。这就是说，可以有不同的做法。有的时候也许需要责备，也许有的时候也需要辞职，有的时候也许需要劝告。这里只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。他自己是自己的老板，也要去想我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。那他这些想法都是对的，未雨绸缪先做打算是对的。又有一个错误的想法，有人觉得基督徒就是不要去想的，一切靠圣灵带领，就是等于说靠圣灵带领，凭着主的光照，就是这种人就叫懒惰。各位，有圣灵的人不是懒惰的，他会去思想的，他思想要怎么办，要怎么解决问题。这不是一个认识上帝人，但他这样的想法并不错，因为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，包括约瑟在解梦完了以后，你注意约瑟解梦的时候，他所解的就是那个梦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就照上帝的指示，就是上帝指示约瑟的，就是埃及会有七个丰年，然后来七个荒年。你梦解到这里就完了。可是约瑟讲了别的话，是梦里没有讲的。七个丰年以后怎么样？有七个荒年，七个荒年以后怎么样？梦里没有讲。我告诉你要做什么，你在七个丰年的时候，你赶快开始建仓库，然后收藏这些东西。这圣经里没有告诉他，这一定是他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包括他以前在波提法家做管家的时候，他想应该怎么做，多的时候怎么做，少的时候怎么做。各位，又是我们在箴言三十章看到那个妇女啊，他会想啊，冬天你不是冬天来才买羊毛啊，你在可能夏天就要预备了，会想得远。各位，思想解决问题都不是坏事。所以前面这些我们都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不想、不动脑筋、不动手脚、不思想的人，不勤快的人。刚好相反，基督徒越是信靠上帝越勤快。但是重要就是你是信靠上帝的，这个人一切都好，就是一个不好，那个不好就把所有都否定了，他心中没有上帝，所以他的好到最后都是空的。东西有地方收藏不是罪恶，可能是错误，可能是 你们这些有钱的人在世上只知道积攒财宝，只知道积攒，然后像雅各书一样说的，穷人呐、或者像先知讲的，这些穷人就在那里哀嚎。有的时候收藏是不对的，有我也看过有那个拉丁美洲的解经家说，这个财主在那里囤积居奇，然后想要卖，贵一点的时候卖出去，这个也许想的太多了哈，不一定要想到那么多，但是。如果没有上帝，人到最后只是想要，刚开始想的是保值，后来想的可能是发财，后来又想到的哦，如果这样可以发财，的确可能到囤积居奇。人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仍然可能很聪明，但是可能就把那聪明用在很坏的事上。所以保守你的心。好，他想出来了，他把仓房要拆掉，盖更大的，好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各位，我们说这个人有远见，这个人也先把这些东西先有一些，就算是损失吧，因为在拆房子的时候，他的东西可能会日晒雨淋损失，或者拆房子的时候他的东西可能要租别人的仓库有损失，但他长痛不如短痛，他会看得远，这不是坏事，看得远是很好的事，很可惜就是他没有想到上帝。各位，他这一切他想到的都相当的理想，他事实上很知道过日子，他想到的是什么？十九节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：“灵魂呐、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”你有很多东西，就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所以，这个人很聪明。他要有一个安全感，这个我们都在做的，你买的保险啊什么都是希望晚年能够没有艰难嘛，这不是坏事，各位，这不是坏事。你有买保险不是没有信心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锁门也不是没有信心，哦，你锁什么门，神都会看顾好吗？那你为什么不开门呢？神会看顾吗？我们不是在试探上帝，当然你真的有那个信心我也不反对了，但是过一个正常生活也不是坏事。所以你为你的灵魂，这灵魂就是你的生命，你哎呀能够吃喝快乐，到时候不要仰赖这个仰赖那个啊，国家不可靠，儿女不可靠，银行不可靠，我有一些我自己的东西，这不是坏事。不过如果国家不可靠，儿女不可靠，银行也不可靠，金条也不可靠，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，就你自己也不可靠，只有神是可靠的。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遍，我们努力工作上进，断分家业做官都不是坏事，但如果一旦没有主，那就真叫做一场空了。好，他愿意跟自己的灵魂，他是一个很紧张的人，他说你有很多的安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各位，安逸的吃喝快乐也不是错事，神喜欢我们吃喝快乐，神喜欢我们非常饱足啊，神喜欢我们有平安安逸，平安和平，不焦虑，神喜欢我们有啊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父母哪里喜欢儿女一天到晚紧张呢？你希望你儿子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在问这里面有没有毒药吗？还是妈妈给的他就吃了？但我们没有神，我们最后都很紧张，不说有毒药也会说，哦，这胆固醇有没有多少，什么有没有多少，吃也吃得不安，这里面有没有大陆进口的什么酱油或者什么什么，这个世界是叫你不安的。我们能买到最好的产品是最好的，但是我还是说，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，你不信靠上帝你不能安逸的。好，当然也许我们可以说二十节是最重要的，神就对他说了，无知的人呐、我们很稀奇的看到这个人被上帝说是无知的人。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四十节，耶稣说法利赛人是无知的，那些人是非常有知的，非常有知识的，甚至有宗教知识的，神说无知的人啊，是吧？
他到底哪里无知？
这个财主很会经营，很会管理，很会做市场调查，很会做前瞻的预测，他都会。他的无知在哪里？他的无知在不认识上帝。他的无知在不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所以他一切的预备都是在一种恐惧的情形下，就跟我们中国可能最好的人也是这样。因为你不认识上帝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是觉得恐惧的。这世界叫你恐惧啊，这世界会有洪水地震，会有天灾人祸，会有想不到的灾难呢、啊、这是真的，我们没有否认这个。只是我们基督徒认识，即使有这些，我们有一位上帝，有一位上帝不是叫我们懒惰的，但有位上帝叫我们真是能够平安的，有平安，而且就能够有平安恰当的美好的来数算你的日子。求主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，你的力量如何，你的日子也如何，这会变成一个善行循环。越敬畏上帝，你活得就越好，活得越好，你就越敬畏上帝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常常在恶性循环中越活越远离上帝，越远离上帝越咒诅上帝。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总是在好或坏的环境中，我们都有那个敬畏上帝的智慧的心。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上帝，你一定要认识上帝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，这就是生命丰富。你认识上帝怎么安慰、鼓励、拯救你，你认识上帝怎么样的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良善，你就比较会数算你的日子。不一定你能够做大富翁，不一定你能做大官，但是你有那两个寡妇、两个小钱的那寡妇那种心，你是有上帝而来的爱和智慧的。否则这无知的人，我们一点不是说他没有读书，他的书可能多比我们多得多，他的知识、他的学问、他的道德可能都比我们好得多，但他不认识上帝，他就不知道上帝会对他在这个罪恶世界给他的预备、给他的保守，他就变得非常紧张、非常吝啬、非常拼命的工作，或者很懒惰。可能是郭台铭先生的那一型的努力工作，我们觉得很好，但是遗憾他不认识上帝。也可能是一个啃老族的懒得不做事，然后一点不读如意，到最后就拿枪杀人。都是下地狱，一个是比较高贵的下地狱，一个是比较卑贱的下地狱。好，你预备的一切你不知道。我在这里说他不认识上帝，可是上帝先不直接说他不认识上帝，他的无知是他不知道今天你的灵魂就没有了，今夜要你的灵魂。这里没有提出那个主词，因如果要把主词写出来，就是今夜我会要你的灵魂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于上帝，不但要你的灵魂，而且你这一生所做的，上帝给你的恩惠、慈爱、聪明、智慧，神都要问你你是怎么用的。那所有不信主的人都会答不出来的，都会到外面哀哭切齿的。你不知道今夜要你的灵魂，各位，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？我是很希望有钱啊，我相信你们也希望有钱。假如有人说我给你500亿、5000亿美金也好，新台币也好，500亿，你要不要？我一定要。那么要的有什么条件？我给你500亿，你只能活一秒钟。我给你500亿，你把你的命一秒钟以后给我。我想再贪财的人也不要。我给你500亿，让你活一年，哎，这可能就有人要考虑了。我给你500亿，活20年，也可能有人要考虑了。各位，这些都在包括《浮士德》里面有这样故事：魔鬼要给你什么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，你把你灵魂给我。各位，这里不是魔鬼。这里是上帝要你的灵魂。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如果我们讲得够清楚，我相信他会说， 我给你500亿，甚至让你活到120岁，你信我好不好？不过，我给你500亿，给你5000亿，我让你活120岁，最后死后你会下地狱。这个世界上恐怕很多人还愿意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信上帝，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一生多少钱，有可能500亿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多少，有可能120年，很多圣徒活得比120还长。所以活得长有钱不是坏事，但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价值？我们的永生不是死后的永远生命而已，而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有足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，而且是白白的。世人没有，世人甚至有人可能会想到说，哦，你给我120年的生命啊，给我500亿，我一定信你。其实我相信不会的。他如果这120年他真的活得多快乐，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不会快乐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过多少中乐透的上亿的有好下场的，很多人会说，只要我拿到那些钱，我就会有好下场，我会好好分配。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，你就不知道怎么分配钱财。不要说给你500亿了，给你50亿你也不会分配，给你120年你也不会分配，给你120的智商你也不会分配。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死后上天堂而已，而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在上帝的爱中，在上帝的权柄中，在上对上帝的信心中，我们能够很丰富。这里已经是一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，他想到就是我，可能再多一点就是我的子孙，可能再多一点就是我的国家，或者像王永庆先生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想到我的公司、我的社会，这都不坏了。但是你不是上帝，你活着的时候尚且不能控制这些，你死了你能控制你的公司吗？我不是要咒诅王永庆先生或郭台铭先生，富能够过三代吗？台塑能够有几代？这在上帝的手里。他不知道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我又要再声明一下了，积财不是罪恶，努力积财也不是罪恶，罪恶在你在神面前不富足。神不是你的一切，我们甚至不能说神是99%，另外我们自己补一个1%吧。神是100%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而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一切里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是富足的，哈。各位，你怎么在神面前被神看为富足呢？你怎么在王永庆面前被王永庆看为富足呢？王永庆可能有500亿，你没有500亿，他不会看你是富足的。你要5000亿，神有无限，神怎么会看你是富足的？你说我有善良，神的善良比你多得多，所以神不会看你，是你的善良不会叫神看你善良上是富足的。你说我有钱，神比你更有钱无限倍，神不会看到你的钱多就说你是钱财上富足的。各位，你在神面前要富足，只可能有一个办法神看你是富足，就是你披上了基督，你拥有了基督，你拥有了神，你就是富足的。所以你有主，你就在主面前是富足的。你没有主，你不富足。我们的时间是差不多了哈，我简单再讲一点哈，就是，如果我们从那个13节看到21节，然后再从22节哈，一直看到32节哈，就整个甚至从13节看到32节哈。我们会有的一个印象就是，又是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一个错误印象，就以为耶稣教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，啊，不去想明天呢，不去忧愁啊，不去烦恼啊，啊，什么都不管呐，也不上进啊，也不努力啊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天父养我。 就是这种好像看起来就是哎呀，你看你比乌鸦还贵重的多啊，你比那个野地的草还贵重的多，你不必要忧愁这些吃什么喝什么，上帝都给你啊。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就是哎呀，我们就不要工作，不要忧愁，也就不负责任。可是不是，不过那一段不是的，我不去多讲，提一下。耶稣在33节以后所讲的刚好相反，在33节以后一直到48节所讲的，如果33节以前我们刚刚讲的从13节开始讲，13节开始讲的重点就在不忧虑，交托给主。33节以后讲的就是勤快警醒，甚至到不睡眠的状况。就是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。那么后面那里讲到说，甚至我们是那个主人，我们是二更天三更天都非常仔细非常谨慎的在工作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忠心良善的工作，任何一个时候主人一敲门，不管是半夜三更二更，我们都立刻开门。哇，如果前面讲的是靠着上帝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什么都不忧愁，后面讲的就是服侍上帝不吃不喝不眠不休，而这两个都是真理，而这两个真理的重点都不知道字面讲的。那个不忧愁不是不负责任，非常勤快不是不睡觉，不忧愁的重点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他一定会保守我们。勤快的重点在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典活出来，而不是说我们在害怕中在那里辛苦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在不安的世界，在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生活的世界，不知道怎么花钱，不知道怎么赚钱，不知道怎么有钱跟人相处，也不知道怎么没钱跟人相处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有认识你的智慧，求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完全的平安。当然我们常常犯错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错误中能够更新，让我们在正确中能够谦卑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